好，听众朋友，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利未记的第二章啊。我们来看利未记啊，第二章。我们来看利未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若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要用细面浇上油，加上乳香，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然后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给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啊。我们来看一到三节。首先的第一节是这样说的啊，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这个和本说若有人哈，原文是若有活人，有生命的，有气息的，是这个词啊。你注意哈，原文特别注重是活人。若有活人将素祭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也要注意哈，在这里献祭的必须是信的人，是活的人，是已经在主里面怎么样重生得救的人啊，活人。我接下来后边和你讲为什么这里用活人这个词啊，在神面前是活着的，有气息的。说他的供物必须是什么细面，精选的上好的细面啊。这里这种特质呢，首先它是预表基督的啊，然后将什么将油浇在上面，你看到没有啊？预表耶稣是什么受膏者，领受圣灵，圣灵的恩膏浇在上面啊，预表基督是受膏者。说然后在它上面放什么乳香，乳香，乳香是什么意思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白色的香，一种白色的香啊，是做什么用的呢？是你看出埃及记三十章啊，是做圣香用的。这白色的呢，在圣经当中指什么？圣洁、洁白、无罪啊。它主要表达的含义是圣洁、洁白、无罪、纯净，预表耶稣嘛，无罪的基督啊。然后我们来看哈，从第二章开始呢，第一章讲燔祭，第二章讲什么素祭。从第二章开始献素祭的时候，你会发现素祭不是单独献的，而且呢对这个所献的这个面是有要求的，对所献的面有要求，而且呢所献的这个面所搭配的这些材料也是有要求的，上好的细面，高了油，抹上乳香。所以说在这里说什么呢？是必须跟基督有关系献上去才能被悦的。我们首先记住一点，利未记在讲什么？在讲基督啊。然后第二点说，然后他就要把这个素祭哈带到祭司亚伦的后裔那里，然后他要从里面怎么样抓满，取这么满满的一把。从什么地方取出来？说这一把是从细面上好的细面，还有他的油，还有他所有的乳香，然后将这抓出来的一把作为什么？注意这个词，纪念之物，焚烧在祭坛上，是火祭哈。我看一下这，点开一下这，旧约圣经，上不上？这家伙，利未记，上，对，第二。这地方是火祭啊，当时的火祭，两个词都出现火祭，火祭是献与耶和华作为什么？作为抚平怒气的芬芳的火祭。我们在第一章讲这个燔祭时讲到过，这个祭物献上什么？是平息神的愤怒啊，有抚慰的，抚慰神的，抚平神愤怒的这个芬芳的火祭。首先你注意这个素祭哈。素祭呢和燔祭有所不同在哪里？燔祭很多时候是完全焚烧，但这个素祭是什么？它是有一部分焚烧， 然后其他可以留下来。有一部分作为什么？注意这个词哈，叫纪念之物。原文有个词，纪念之物，完全焚烧献给神。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要单独拿出来献上，要在神面前怎么样？蒙恩典，被纪念。这是这一堆祭物，然后取出这么一块，这一块指谁？指耶稣。耶稣在十字架上受苦，被烧在这个神的祭坛上。然后呢，预表基督的这一部分呢，可以平息神对罪人的愤怒。啊，第三点，说然后从供物中所剩下的，要归于亚伦，归于他的后裔。这是来自耶和华火祭当中的，是分别为圣，分别为圣的。和合本说怎么至圣，原文是两个分别为圣，强调这个词分别为圣。啊，你看二章十节强调这些归给亚伦和亚伦的子孙，这是耶和华火祭当中怎么样至圣的，分别为圣的。所以说你看哈，不同意第一章的献牛、献羊、献鸟类，那是完全焚烧。在这一章呢，要一大部分上去，怎么样？只取其中的一小部分一把，然后剩下的归给做祭司的亚伦和亚伦的后裔。然后看利未记第六章十四节到十八节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样去吃这一些圣物，可以用来养生。而且第六章十八节说，这些亚伦和他的子孙都要吃，直到什么？直到万代，做他们永得的饭。这里你会发现个问题，这里不单有这个献祭里边那一部分纪念之物预表耶稣，然后剩下的怎么样？牵扯到关于十分之一奉献的原则，这跟圣经所讲的这个十分之一奉献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一小部分完全献给神，其余大部分怎么归于做全职侍奉的人去养生。在今天教会也是这样，教会所说的奉献呢，其中一小部分呢是完全献给神的，然后绝大部分怎么样？全职侍奉人员去养生。啊，格林多前书的九章详细讲过这些问题。啊，当兵没有自备军饷的啊，摘葡萄园都吃葡萄园果子，牧养牛羊的喝牛羊的奶，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在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啊，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祭物。主也是这样，叫传福音的靠福音养生。然后呢，除了讲到奉献之外，还讲什么？这是至圣的，这是至圣的。为什么叫至圣的？这是主的身体，这主的身体是可以吃的。主的身体。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四节到第十节，若有炉中烤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饼，或是抹油的无酵薄饼。若用铁熬上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调油的无酵细面，分成筷子浇上油，这是素祭。若用煎盘做的物为素祭，就要用油与细面做成，要把这些东西作为素祭带到耶和华面前，并奉给祭司，带到坛前。祭司要从素祭中取出作为纪念的，烧在坛上，这是献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素祭所剩的要归于亚伦和他的子孙，这是献于耶和华的火祭中为至圣的。看四节到十节啊，第四节十节呢开始讲烤的，经过火烤的。第四节哈，他若是将炉中烤的带来献为素祭，必须用什么？掺了油的无酵细面饼。注意哈，第一是必须抹什么？抹油。第二强什么？无酵，无酵哈，细面饼。或是抹了油，这个抹是高抹的意思，抹了油的什么无酵薄饼。第五节，如果你的供物啊，它叫铁，那个荷本铁，原文就是平底上那种平盘，就是一个就跟铁板似的，说这个平盘上的这个素祭，你的供物如果是在这个平盘上烤的素祭，它必须是用油混合的 无酵细面。首先哈，用火烤，炉子里烤，盘子上烤。这都指什么？我们上次讲过，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在城外受苦，火烤嘛。然后其中所强调的是要有高油，还得是什么无酵的上好的精选的细面，这还是预表耶稣的。然后什么，耶稣是上帝用他的高油，用他的圣灵所高的什么受膏者，这里都有预表耶稣的部分。第六节，把它弄成碎块或者碾成碎块，然后把油浇在它上面，说它就是素祭。你看这里哈，把它弄成碎块，首先你看到没有哈，这里呢跟献牛羊献鸟类一样，切成筷子或是把头和身子扯断，预表什么？预表基督承受了罪人犯罪的咒诅，而且不但提到要抹油要抹油要抹油，强调什么？耶稣是被神所膏的这个受膏者啊。而且你看到这跟今天我们领圣餐是一样的，把饼掰开，看到没有哈，把饼掰开。第七节说，如果你的供物啊，说是锅里的，锅里的素祭，它必须是用油和细面做成的，看到没有哈，无论是炉中烤的，铁盘上烤的，还是锅里的，同归一例，都必须用油，用高油，用恩膏和上选的细面做成。耶稣是无罪的人子，是上帝的受膏者，油指向圣灵的恩膏啊。第八节，然后你要将这些制作成的素祭带进来献与耶和华，并且要把它带来献给祭司，让他祭司要把它带到这个祭坛旁。第九节，你看这里哈，第八节说什么？献给耶和华，然后呈现给祭司，也就是说奉献给神。怎么奉献呢？就是奉献给祭司，这些全职侍奉的，然后他把它带到祭坛。第九节，祭司要从这素祭中，注意哈，原文是举起，举起，举起纪念之物，这一把哈，举起来。然后焚烧在祭坛上，是献与耶和华的，用来什么？用来平息神愤怒的什么火祭。仍然举起什么？单独举起那些纪念之物，从里面单独选一部分纪念之物。纪念之物是完全焚烧的，就像燔祭一样，来平息神的愤怒。啊，跟二节一样，预表呢，耶稣被举起，像这个纪念之物被举起什么？然后钉在十字架上，承担神对我们的愤怒啊。第十节，从这祭祀中所剩的要归于亚伦，归于他的后裔，来自耶和华的火祭中什么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和第三和一到二节哈、啊、献的同归一例哈、啊、归于祭祀，包括在亚伦之后做祭祀的，然后强调这些是至圣，还是将一小部分完全焚烧献给神，然后绝大部分怎么样用来给全职侍奉之人养生啊。因为第六章也说过，一部分完全献上，一小部分完全实际上大于的什么呀，养生。这就是在今天当中教会拿奉献的一小部分用于完全献给神，其他的怎么样，其他的给这些全职侍奉的人养生啊。这是今天教会奉献的原则啊，而不是拿绝大部分去盖教堂或者搞慈善，然后剩下一小部分给传道人，那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第六章17到18节说，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什么？是至圣的。凡献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份，直到万代，做他们什么永得的份。这也是至圣的，这些指向耶稣的身体，也指向圣餐啊。圣餐不是说在新约时代才有的，圣餐只是圣餐在于新约时代，其实你看旧约时代就有类似的，只是在新约时候耶稣讲明了。我们接下来看11到13节，凡献给耶和华的素祭都不可有酵，因为你们不可烧一点酵，一点蜜当作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些物 要献给耶和华作为出售的贡物，只是不可在坛上献为馨香的祭。凡献为素祭的贡物都要用盐调和，在素祭上不可缺了你神立约的盐，一切的贡物都要配盐而献。注意十一节和十三节对献祭里边那些非常重要的要求啊。十一节，所有的素祭就是你带进来献给耶和华的，所有的哈，绝对不可能做成什么有酵之物，因为一切的酵和一切的蜜你们都不可以将它焚烧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酵不能有，蜜也不能有，绝对不可以。我们来看这里哈，今天呢来重点讲一下这个十一节的这个问题。就神吩咐在这个献祭的过程当中，第一首先不可有什么酵，第二呢其次不可有蜜。你看利未记第六章也说过，这些必须不带酵而吃，烤的时候也不可掺酵。接下来讲讲酵的问题啊，之前讲过很多次了，但仍然需要重申，因为有人会忘。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哈，即将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的之前的时候呢，神就命令以色列人守什么？守除酵节啊，从头一日起到第七日为止，吃有酵之饼呢要怎么要剪除，守无酵节，因为这日正当这日我把你们的军队从埃及带出来，你们要守这日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啊，从正月十四晚直到二十一日晚，你们要吃无酵饼，而且七那个七天的无不可以有酵啊，要吃一切猪吃无酵。对于即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呢，神命令以色列人用七天的时间完全的彻底的除酵，将所有从埃及带来的一切的有酵之物完全铲除，而且说吃酵的不能得救，要从民众剪除，除酵就这个意思。而且你看哈，除酵节和逾越节是在一起不能分割的，马可福音十四章第一节说逛节是逾越节，又是什么？又是除酵节啊。路加福音二十二章除酵节又名逾越节，除酵节需在逾越节阳光那天到，除酵节跟逾越节是一体的。然后今天呢，我们再次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再次重申一下除酵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怕有的人忘了，我今天要重新仔细的讲一下，虽然我们曾经很多次讲过。我们要看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在圣经当中呢，除酵什么叫除酵，除什么酵，怎么除酵啊，你去看圣经的教导。马太福音十六章五到六节说，门徒坐到那边去忘了带饼，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要防备文士，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今天也提醒我们防备什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然后门徒议论说啊，是不是没带饼啊，耶稣说你们是什么小信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耶稣称门徒啊，他没有只顾着担心啊没有吃的怎么办，其实耶稣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之前耶稣说你们不明白，之前有一个那个五饼二鱼分给五千人啊，还有七个饼分给四千人那样的神，说吃喝不是问题。耶稣说，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什么饼说的，你们总说不明白的，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防备饼的教，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什么教训。圣经说的很清楚，除教的本意不是除那个饼教面教，是除的什么虚假的教训啊。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一节，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就是什么假冒伪善。耶稣在不断的传道当中会告诉门徒，今天告诉我们，除教的真正意义在于在教会当中除掉那些出于人的出于世界的教训和言论，这些是必须除掉啊。所以说弟兄们，在耶稣传道初期呢，就警告门徒防止信仰上那些假冒伪善的教训，在今天就是基督教里那些律法主义、生命神学，还有虚假的敬虔主义，什么行出来活出来啊，什么什么圣经不重要，行为重要啊，老是逼着别人活出来行出来，也从来不认圣经，说话批评没有根据没有律法，就觉得我觉得是这个问题，从来不考虑圣经啊，我认为有问题或我觉得有问题，从来没有圣经，这都是教，就这种故意歪曲圣经，用极少数经文，比方说拿那个登山宝训，去断章取义歪曲 为他们去操控人奴役人的这种恶心去背书嘛，啊，说你要行出来，你要活出来啊，你就有问题，我觉得你有问题，什么问题不知道，反正你有问题，就这种的，就是说有选择的强调自己愿意强调那些少数经文啊，而不是遵守全部的教训。这些假冒伪善博眼球的这些虚假的教训，教会要怎么样？要把它铲除。假冒伪善的意思就是演员的意思。我们知道今天这种假冒伪善这种表演在外邦人中司空见惯，世界上这些政客做生意的做钱财的，包括我们平常这些我们接触的外邦人，他们都会表演。但是我们在耶稣的在新约的时候对门徒教导，我们发现这种罪恶其实已经渗透到这个以色列人当中。所以说耶稣强调从来都是猛批这些假冒伪善的，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没事法利赛人。在今天你会发现哈，耶稣说的真的应验了。今天在基督教里边第一大罪恶就是这种假冒伪善，令人发指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除了假冒伪善的教，马太福音第六章，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会告诉你们，他已经得了他们的荣耀。什么意思呢？天天在网上我们要行公益，我们在世界上有好行为，我们要替人伸冤，我们要改造这个社会，我们要实行民主自由，我们把这个中国改成这个基督教国家，我们要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就是让人看见呗，公开让人看见啊，在会堂在街道上故意让人看见，故意办什么慈善基金啊，做慈善，给人发口罩，整这些东西让人看见。耶稣说怎么样？你就是想让人夸你嘛，你已经得到赏赐了。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不要故意祷告给别人看，也不要故意说，哎，我今天进食，我要怎么样？不要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只能暗地里做，绝对不可以公开做，啊，善事只能暗地里做，绝对不可以公开做，因为你会没有赏赐，啊。今天看有的人在网上公开祷告，有的跑人火车站祷告，有的站在街上故意给祷告，向警察祷告，向这个向政府祷告，怎么样？故意让人看见，然后人家抓着他说。哎，这个国家真的不蒙福，哎，我为这个国家祝福，他为什么抓我呢？你为什么祷告让人看着？耶稣是不是说不可怎么样公开祷告？十六节，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脸上故意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告诉你们，他已经得他的荣耀。进食不要说出来，不要让人看你啊。所以说你看到这些罪恶在今天都有，假冒伪善就演员嘛，这假冒伪善的教就要除掉。还有一个七章五节，你们这假冒伪善的人，先除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总选曲解。有的时候呢，我们批评一个人作恶，或说他奸淫，或说他在教会卖女羊羔做生意，他说，哎，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再除掉弟兄眼中的刺嘛。你注意这个词，什么叫假冒伪善？他自己就是个瞎子，他里边有大问题，然后他揪住人家呢，非得救所必须的那种，或者说不是主干的问题，去狂拼。喜闻乐见呢，抓住牧师或抓住一些弟兄姊妹，他说话的一些细节的那个末梢处不是主干，然后却不知道他自己更大的眼瞎。比方说，有的人说，我知道你们教会的问题，所以不来了。啊，对呀，每个教会都有问题啊。他抓你教会那些小问题，其实他自己连信都不信，这叫什么？还有一些自己就淫乱，就贪心拜偶像了，说人你没有爱心，这叫什么？自己眼里边插了一个大梁木，然后说，哎，你眼里有个刺啊，知道吧？或者说自己已经得了艾滋病，已经癌症晚期了，然后看别人打了个喷嚏，说。哎呦，这个人没救了，你看感冒了他，就这种的。所以说，一个在真理上还没入门的，他根本没信明白的，也没有开始真正认真悔改，又假冒为善，又贪财，又淫乱，他还去向些教导那些已经信了的、那些已经做仆人的， 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要都是这样的，人家说你先悔改，把你的良木抽出来，然后你才去帮助那些弟兄。不是说你不能说，你别带着这种高傲的表情，你本身眼里边就插一大木头，你说你眼肉有刺。所以说在真理上还没入门的，还没有真正悔改的人，还没有真正信的，少指手画脚啊，先信你来再说，先归向真理，先把自己眼里这个梁木除掉，再去管人家眼中的刺。教会的问题和基督徒的问题，包括牧师的问题，他也分这个主干问题、梁木的问题和刺儿的问题。有的是大问题，主干问题，比方说讲道不是以耶稣为中心，讲道是异端。有的是什么，可能在细节上有一些错误，但主干没有问题。所以说这有良木的人啊，他要先悔改，他别上来就说哎，你看你教会肯定有问题，对，所以我不来，所以我怎么怎么样，他自己还没信嘛，你怎么 有脸说这种话。先悔改吧，然后看清，能看清再说啊。然后我们再来，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除教的问题啊。马太福音十五章说的很清楚啊，文士法利赛说，耶稣你和那门徒，你为什么不洗手？耶稣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因着你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借着遗传犯了神的诫命，就是说老是强调一些根本不重要的事呢啊，对于律法那些让你灭亡的事情不顾啊。今天有很多人又贪财又淫乱又当小三，然后又害弟兄姊妹。我见过这些人一个二个站出来说，我们现在要实行社会公益，我要改变这个国家的政治现状啊。要么就有人站出来说不能打疫苗啊，打疫苗就是666受印了。我们说你认淫乱的罪吧，疫苗这个受印更重要啊，这个在社会上实行公益更重要啊。你看到没有啊，就跟那文士法利赛人一样，律法所说的能让你灭亡的关乎你切身的那些罪恶不认，然后跑出去管一些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种就属于什么因着人的遗传人的道理废了神的诫命啊。耶稣说假冒伪善的人像以赛亚所说的，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人的道理、政治情怀、人里面的热病，包括那些什么改革宗教义、这教义那教义，那个拿来当真理教导的人，信也白搭，没有用啊。看看除教，马太十五章呢，耶稣说哈，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才能污秽人。耶稣说那些法利赛人，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是瞎眼领瞎眼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耶稣说吃进去的东西吃到肚子里，然后落到厕所里，跟人没关系，从口里出来的什么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假见证、诽谤，这些才能污秽人。那外在洗不洗手、洁不洁净盘子，那个在信仰上不能污秽人，不影响你得救。在世界上正常吃喝、正常生活用的东西不会污秽人，你里边有恶念你不改才会污秽人，你里边有奸淫、有偷盗、有苟合，然后你害弟兄姊妹，你拜偶像、你淫乱，你这东西不改会灭亡。但至于吃什么、喝什么啊，在世界上你正常吃喝用的都是正常驾驭的东西，那个是不会让你灭亡的。所以说今天你就能看到啊，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有很多的情怀，包括政治情怀，说他抵制这个抵制那个，我不干这个不干那个啊，我就能得救。其实不是的，他们忘了律法里边最本质的这些东西啊，去专注于那些跟得救无关的东西，然后装瞎不去看那些跟得救切实相关的东西，这就叫眼瞎，叫假冒伪善。耶稣还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啊！你们侵吞寡妇的财产，假意做很长的祷告，所以要受更重的刑罚。懒惰人走向得救，然后呢用信仰去骗人钱财， 啊，骗人去参入什么基金呀、啊，啊，就是什么什么各样的，就不是为了正常教会用的那种奉献。还有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一个个入教，基督的教使他们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用各种好处、假道理勾引人信耶稣，都假冒伪善之辈。将那些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律法上更重要的公义、信实、怜悯，不行吗？今天很多人很搞笑啊，天天谈行公义，他却忘了一点，教会里边的公义是怎么回事？一个基督徒又奸淫，又偷盗，又贪财，又害弟兄姊妹，又说谎，又诡诈，然后说我上社会性公益，你不扯吗？所以说圣经讲的公益信实啊，最早的时候耶稣讲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耶稣还没有提到和外邦人之间的事，先在弟兄姊妹当中有公益信实怜悯，然后再谈外面的事情，不然你就是假冒伪善啊。在马太福音23:25往后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或者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是什么？充满了勒索和放荡。外头干净，里边勒索啊，勒索啊，放荡。我传道这些年，我也见到过这些勒索又放荡的基督徒（引号假基督），他们就是假基督徒。当传道人有难处的时候，当教会有难处的时候，他勒索你，啊，他趁机。有句话叫趁你病要你命啊，然后他说话做事放荡不堪，充满情欲，满眼淫色啊，勒索你。有的你指出他的罪了，他说啊，要不我不奉献了啊，我的奉献要收回了，勒索你吗？他知道传道人靠福音养生啊，没这个奉献怎么吃饭，勒索你，然后放荡不羁啊。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或者你们好像什么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些的误会。像今天那些大教堂、大教区、大组织，我也看着好宏伟呀、啊。然后一提起来啊，这就是基督教，基督教文明啊，保守主义。外面看起来好像什么装饰好的坟墓，里面是什么死人的骨头，一切的误会。我知道这些人里面装的什么玩意，他们里面又淫乱又贪财。又做生意，哎，又充满情怀，看着好看，里边肮脏的很。所以说，这些假基督徒、假教会，假装敬虔，勒索弟兄，放荡淫乱。这精心装扮的教堂，人数众多的宗派教区，外面看着道貌岸然，里面是污秽之地，充满着异教风俗和各样污秽的事情。你就看耶稣讲这个法利赛人假冒伪善的教，他用了多大的篇幅啊？还有呢，马太福音23:29往后说你们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墓，就是故意跟古时的以色列人画成界限，说他们杀先知，我们可不是这种人啊，我们尊重先知。耶稣说，你们呀、啊、自己证明了你们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么能逃到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有的你们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有六刃的一人的血都归在你们身上。看到没有？今天哈，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当中哈，在教会众教会中间，只要是传真道说真话，一定会遭致这样的逼迫。为什么今天我们讲真道还没被打死了？因为他们手中没政治权利，他有政治权利，他首先过去没政治权利，他也能用人数众多去网暴你，等他有了政治权利啊，他就会一定会用这种方法来迫害你啊，来迫害你。这是今天教会的真相。你要不相信，你上基督徒中间，你说点真话，你试试啊，你把那些淫乱的、贪财的、拜偶像的，那些做小三小四的，那些你跟人说清楚，我说他不捅死你才怪啊。马太福音、路亚福音12:56假冒伪善的人啊，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在世界的事上精于计算，今天很多基督徒在什么办置房产、给孩子教育啊、做生意啊、老人情啊、移民啊，各种事情他算的可精明， 我感觉有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买东西他干什么？是买的东西又便宜又好，然后给自己孩子安排的教育也是又省钱又好。但是在教会他不好好聚会，他作恶，这就是耶稣说的这种假冒伪善的人嘛。懂得在世界上去察言观色，去分辨气色，却不知道为得救的事情做该做什么样的准备。然后啊，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被鬼附了十八年弯腰的一个女人，然后这些人说安息日不可治病啊，在人信仰上添加这种人类的律法主义，禁止律法上所允许的善事，这就是律法主义。今天你会发现，今天这个基督教很牛，在华人当中啊，说真话的传真道的，他就用各种框上框你，要么说你说话口气不好，要么就是啊年轻人太气盛了，要么就是说哎，给你加一些根本圣经没有的东西，啊，添加嘛，给你身上放上重担嘛。甚至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置的，是为那些恶人设置的，是为那些不法不服的、不虔诚犯罪的、不圣洁恋世俗、弑父母杀人的、行淫的、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且假设的，或以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圣灵所结的果子，没有律法禁止。所以说，今天有很多人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人他也看圣经，也天天给你讲圣经，但是他是按照自己的喜好，给圣经掺了什么假冒伪善的教，不是神自由，那是压制人。假冒伪善呢，是基督教里面第一大罪恶啊！耶稣曾经不停的说。啊，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六十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啊，这等人拣选自己的道路，心里行可憎恶的事，我的话他们不听从，反倒行我眼中看为恶的，拣选我所不喜悦的。这个假冒伪善啊，今天来说就是这种生命神学，啊，这种律法主义，没有圣经或者说歪曲圣经，啊。不去指责作恶的，那些指责那些传真道的，或者说呢，不去指责那些有良目的，去指责那些有刺儿的，这就是这些东西。到今天，中国这些生命神学更夸张，他完全都不讲圣经，啊，圣经不重要，行为重要。要么就你有问题，什么问题不知道，反正你就有问题，就这种。还有一种就是说，关于这个撒都该人的教。这个主要指那种类似于三字左派那种自由主义那种不信派啊，因为撒都该人说什么没有复活的事嘛，还崩了一个什么一个女的嫁了七个人，七个人都死了，这种可笑的例子。耶稣说什么不明白圣经啊？撒都该人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说没有复活，没有天使，没有灵魂，这种不信的要防这种教。然后呢，还有一种教，耶稣说希律的教。这个希律党人呢，就是那时候主张与世俗政权联合的，啊，或今天来说是爱党爱国的希律党的人，专门试探耶稣嘛，拿政治试探你，说纳粹给凯撒可不可以？纳粹给凯撒可不可以？就类似于这种的，今天这些三字教会爱党爱国的。这种属于是这种希律党，啊。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呢提到，在得救的真理上，添加为要奴役人的基督徒不要做这些恶人的奴仆，因为一点面教都能使全团放下。如果这些假冒伪善的教啊，这些教落到教会里边，人一定会失去自由。另外一个呢，就是那种从世界来的那种淫乱，啊。格林多前书第五章说收了继母，这种淫乱也是必须铲除的教啊。说你们自夸是不好的，岂不是一点面堂一点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就这个意思。保罗你看哈，我们再讲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素祭是有关系的。我们来看格林多前书第五章，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该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已经被 杀献祭的，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可以用诚实的无教。教会里边应该除掉一切的这种刚才说的这些假冒伪善的教训，诡诈阴毒不诚实，这都不是新人该有的。另外一个层面哈，是不可以有蜜。蜜是什么意思呢？使这个口啊，使这个你的腹部感到喜悦的，用今天来说就是把十字架的真理改了，从圣经的真理，为了勾引人入教嘛，还给自己起个名字叫传福音 然后故意更改福音，让这些罪人听起来啊符合我的口味啊，你不给他把这些认罪的东西讲清楚，然后你传假福音，肯定世人就说了啊，这个可以接受吗？然后有的人说啊，你们基督教是不是啊教人向善做好事，是不是你们基督徒脾气都特别好啊，也不吵架，做事非常温柔？这些传的是什么？往里掺蜜。看到没有哈？既不可以有教，也不可以有蜜啊。所以说，在整个献素祭的过程当中，不能有教，不能有蜜，既不能有假冒伪善的教训、情欲、罪恶、诡诈，也不可以在真理上迎合人去妥协。这就是这个献祭就代表一种侍奉嘛。这两种东西都不可以有，既不可以有教，也不可以怎么样，也不可以有蜜啊。看到没有哈？既不可以有教，也不可以有蜜啊。十二节，你们可以把他们献给耶和华做出售的供物，但不可作为平息香气，就是平息愤怒的那种馨香的那种祭物，在祭坛上把它烧先烧上去。这也说这些有教的不能作为那种赎罪的那种跟燔祭一样的祭去献，它不能平息神的愤怒，它只能作为什么出售之物可以献。我们来看啊，大家看利未记第七章十一到十四节，人若献耶和华，人若献与耶和华的平安祭的条件乃是这样：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饼，并由调匀细面做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要用什么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有酵的这些饼啊，在献平安祭的时候要跟那些供物一起献上，你要明白这里是为什么啊。然后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五旬节的时候，你看啊，二三十七节，你们要在你们的住处取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什么？加酵，烤成两个摇器的饼，当做出入之物献给耶和华，然后和什么一块献？和没有残疾的七只羊羔一起献。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当有酵之饼和这个无罪羔羊一起献的时候，它什么意思？就是罪人嘛，蒙恩的罪人嘛，跟耶稣在神面前，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神才能把你怎么收纳。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初代五旬节的时候，有三千人归信耶稣，就是把有教的跟无教的一块献上了。这有教的单独献是不行的，不能单独献哈，不能作为那个焚烧平息上帝愤怒的祭，只能当什么？只能是跟燔祭或者是那个馨香的火祭在一块献。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嘛，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问弟兄们怎样行啊？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免，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那一天有三千人受洗嘛，恒心随受主的教训。所以说，有罪的人，就像今天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献上，除非怎么样？我们借着耶稣。耶稣这无罪的定在十字架线上，我们通过他来到神面前了。所以说，这无酵的饼，这有酵的饼啊，要搭配什么？七只没有残疾的公羊羔。有酵的是我们呀，弟兄姊妹，无罪的是耶稣。我们线上直接被上帝烧死了，因为我有罪嘛。所以说，罪人没有资格赎自己。历史上那些异教献人祭的，那都是献给魔鬼的，那他献谁都没法赎罪嘛。只有耶稣能拯救罪人，只有耶稣有资格为罪人死，啊，什么舍身饲活、异教那种牺牲啊，为什么伟大的理想牺牲，那个完全没有用，啊。 十三节。并且你们所有做供物的素祭必须用盐怎么样调味，原文是消散的意思，用盐把它这个味道给它消散掉。在你的素祭中绝不可只吸神立约的盐，你必须将盐与一切的供物一同带进来。你看以赛亚第六章哈，这个给圣殿的这个奉上的这些献祭的东西里边，盐是每日都需要用到的。盐啊，历代志下十三章第五节，这个盐代表什么？永约，不能废弃的，持续到永远的约。首先，这指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是永生的，所以我们信他住在他里面，我们才能得永生。盐约，盐约。然后在这里的时候哈，另外一点，再就是今天讲到关于这个立碑记，包括今天讲这个献素记，弟兄问我 这些是不是都指耶稣啊？完全没问题，都指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弟兄怎么样，它也是跟我们有关系的，既有指向基督的成分，也要对我们的教导。因为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九节说，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个人啊，有古经叫凡祭物必用盐腌。也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蒙过恩之后被献与神的时候，必须是用盐腌过的。这个盐是什么？就是火的势力。耶稣在马来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包括耶稣教导，耶稣经常称什么？说教会，就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世上的盐啊。你被一受逼迫了，你要喜乐，你们是世上的盐，盐不能失了味，失了味就要丢到外面被人践踏。所以说基督徒在世上应该有一个属天的样式，渴慕真理，为一受逼迫的时候仍然欢喜快乐，仍然坚守所是信的道，怀着盼望喜乐的心等候将来神的国，等候神所预备的赏赐。因为必用火当盐腌人，当盐腌个人。也就是说，其实这些素祭吧，里边肯定有预表基督，但里边也有指向我们的成分，就跟这个献祭是也是把自己献上嘛。这能够献在神面前的必须什么？必须是真信徒啊，用火试验过的，用火腌过的啊。比如说你们要被火腌过的啊，经得起考验的真信徒。然后呢，马可福音九章五十节，路加福音十四章三十四节，还有格罗西书四章六节也提到，什么是里面有盐的人？就是被圣灵充满，不是那种充满血气、非常暴躁、充满戾气的那种，天天说那种离谱言论的人。比如说，盐是好的，若失了味儿，可用什么叫在前的？你们里面应当有盐，彼此和睦。跟格罗西书四章六节，你们的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好像用盐调和，就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客人。说话不要有那种血气和厌气和戾气啊，好好说话就行，为真理争辩可以，但是不要有血气。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哈，立位记第一章讲什么？献燔祭。第二章讲什么？与燔祭与火祭同献的什么？素祭。其中必然是有基督的预表基督的成分，另外也在基督里面指向我们，因为圣经说我们是被洁净献上的什么？保罗说无酵的新团，你们既是无酵的面，看到没有哈？应当把旧酵除尽，好叫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宰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什么恶毒邪恶，只能用诚实的无酵饼。一个得救的人应该是一个除掉罪恶，里边没有恶毒，没有诡诈，没有邪恶的人啊！你说你信耶稣，你还又贪财又淫乱又充满情欲啊，然后天天满口喷粪乱说话，然后你还害弟兄姊妹，那是证明你是个旧教的，你仍然是个旧人。所以说一个在这里被当成素祭献上的这个新人啊，他应该是无教的人，诚实无伪，在基督里面有真理有恩典的无教的人，而不是一个恶毒的人，一个充满诡诈淫乱血气的人，那假基督徒啊。 是有圣灵恩膏的，用圣经话来说，有盐味的人，啊，尝起来就不同嘛。所以说，为什么讲到这个盐味之前，我先讲一讲那个教呢？耶稣讲到也是这样，耶稣给几万人讲到这样，先说除掉假冒伪善的教训，因为今天这些身为神学这些假人，他专门拿马太福音说嘛，说哎呀，活出来行出来，哎，你有问题，我知道你有问题，你祷告三天，你就知道你问题在哪儿，就这种的。所以耶稣先让我们别理会这些离谱的这些狗屎言论，让我们去什么？先去除教，有真理之后，然后成为一个新团，啊，有真理的样式，有圣灵的恩膏。没有真理，连真理还没入门，你都不信，你谈什么好行为？你这胡扯呢！所以说，你看到圣经里边就是这样啊，不可假冒伪善，然后要有新生的样式。十四节到十六节，若向耶和华献畜生之物为素祭，要献上烘了的禾穗子，就是压了的新穗子，当做畜生之物的素祭，要抹上油，加上乳香，这是素祭。祭司要把其中作为纪念的，就是一些压了的禾穗子和一些油，并所有的乳香都焚烧，是向耶和华献的活祭。看着最后三节哈，十四到十六节。这里讲什么？献畜生之物。说若以畜生之物为素祭献于耶和华，就要将田里边什么压过的、碾过的、碾碎过的、用火烤过的麦穗带过来，这是你畜生之物的素祭。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十九节吧，畜生之物首先奉到耶和华嘛，奉到神那，最好的畜生之物嘛，丰收的时候，跟五旬节有关啊，我会讲。十五节，你们要将，哦对，刚才那还落了一点，刚才讲到这个新团新人啊，没有恶毒没有旧教的新团，其实就跟这个利未记第二章的第一节说，活人要献素祭嘛，你看其实献的呢，基于表基督，其实很多时候献的其实也是把你自己带到神面前，活人嘛，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个十五节哈。你们要将油放在上面，你们要将乳香放在上面，说它就是素祭。畜生之物，一方面讲奉献啊，要今天神明这些奉献，把最好的献给神，把最好带到教会，啊。另一方面呢，畜生之物呢，在五旬节在七夕节的时候指什么？只被带到教会里边的新人，就像使徒行传那里一样啊，那三千人信主嘛。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有人光说古时的时候。你看人家那时候得果子多的，三千人信主，你看今天教会没几个人，你看清楚啊。咳咳，那时候被带到神面前是什么人啊？个人觉得扎心，我们该怎么行？奉个人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需要你们罪得赦免并领受圣灵，然后受洗之后怎么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天天恒心和卖了田产，凡物公用，恒心切意的在店里、在家中掰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主才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也要说，初代教会那些五旬节带进来的那些畜生之物，都是什么？都是被压过的、被碾过的、被烤过的、被试验过的、被浇过油的、被圣灵恩膏过的、抹过乳香的、罪恶被除掉的、被赦免的这些洁净之人，这些人。才能作为畜生之物献上，他真理都明白，他里边真理还没明白，他里边老遭罪，你把他拽进来了，那不是得救的。今天很多时候人家说，哎呀，信主的可多了，你看他是这种畜生之物吗？不是的，这里说的很清楚啊，碾碎过的、被压过的、烤过的、浇过油的，都是在真理上能够站得住的，能够恒心的、一直的听教会教训的，教会走到今天，那不能持续遵守教训的，都走了；能遵守的都留下来了，这才是什么得救的人。只有这种人呀、啊，才能被带到教会献给神，否则的话，你在待不久的，啊。十五节，祭司就要将他的纪念之物焚烧，还是从其中取什么纪念之物，从他碾过的。 压过的，从它的油和它上面所有的乳，它的乳香献与耶和华的火祭。你看这一大部分素祭，好像这么多人都献给神，这些献给神什么意思呢？这些献给神，这些没死，这些没被烧着，只有其中跟耶稣有关的部分被焚烧了。你看到没有哈？耶稣也是被，耶稣是被碾过的，被油膏过的，被浇，是这里的乳香。这些人也是被碾过的，被油膏过的，这些乳香。但是区别是什么？耶稣死了，然后这些人怎么样？被留下来了。这纪念之物呢，是预表基督的部分，然后基督被完全焚烧献给神，剩下的就是我们，我们可以活下来。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死了，然后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成为新团，我们在神的面前活着。所以说你看十六节这里，包括十六章开头的时候讲活人，活人献祭给耶和华，活人啊。整个第二章讲献素祭的时候，既是预表基督，基督把自己献上，另外什么，在今天也指我们，我们把自己呈到神面前，都是真基督徒，都是经过考验的，都是在神面前活着的，好使得我们啊能够罪得赦免，在神面前存活。所以说利未记这第二章，它既有关于基督的部分，这是绝对的重心，另外什么也要给教会的教训，就是我们在世界上要靠主除掉教，除掉罪恶，教会不能有假冒伪善的虚假的教训，教会传福音的时候，做圣徒的时候不能掺教，也不能掺蜜。另外一方面要成为无教的新团，活在世上要有爷们儿，啊，要有爷们儿。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